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知，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现在我们今天证道的是王一长老，证道的就是天父上帝，这是《器皿信条》的系列的证道十二讲，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就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感谢神，今天是我们献堂的礼拜。今天我们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因为另外一种翻译叫西敏信条啊，对，因为比较短，所以每次都用这个西敏信条，就是我们我们的信仰告白所任性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在第十二章是讲到呢得儿子的名分，在上几次我们来分享到称义，然后分享到上一次是赦免、称义、得儿子的名分。今天很感恩啊，今天我的爸爸妈妈也一起跟我的孩子一起过来。我在以前我一直觉得说我没办法在这个地上看到过一个父亲的典范，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我也没有在地上看到过一个儿子的典范，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儿子，直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遇见说那个典范并不是在真实的生命当中，乃是在主向我们所启示的他自己和他差遣到我们当中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在这样子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典范里面来学习接近，来学习，来更新，来重生悔改。在上一周主日结束的时候我带着小苏亚回家他坐在我的这个电动车的后面，然后他妈妈就坐公共汽车走，然后忽然那就跟他再见跟他爸妈妈再见那我骑在前面，我就手往后面这样挥一下说再见。结果我儿子说了一句话我发现他已经长到可以教导我的这个年龄了他说一句什么呢？他说爸爸再见的时候，说没有面，他再见的时候没有看着他，很不礼貌哦。我当时一下子觉得这个很感动啊，因为其实不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其实是一种面对面的生命的关系问题。天父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位神，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也是这样子，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位上帝，他不是一个逻辑的上帝，甚至他也不只是一个教义神学上面的一个上帝，他是和我们面对面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有的时候你常常就会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痛苦，不是在于没有找到工作，不是在于钱挣得少，而都是在于亲密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里面的失败。但是这一切要回到哪里来？如果我们的这一位神，这一位耶和华神与我们不是这样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上帝不被称为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被称为是他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经历、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我们在人跟人关系、亲密关系当中、面对面的生命关系当中的失败和难处，就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因为我竟然得以称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你这样子应许说，要使儿子的心归向父亲，要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子。主啊，你诚然允诺着你自己的应许，你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我们的中间来。主啊，你真的是把我们带回来，把我们的心要归向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天父，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今天上午来做工。主啊，我们是来到父亲的家里，你是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里。主，我们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在这里来思想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保守，求你怜悯，求你释放你话语的大能，求你安慰每一颗你要安慰的灵魂，求你来转回每一个悖逆的浪子在你面前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在刚才读大家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个口气还不是那么很强烈哈，这个其实在原文里面哈，在原文里面的这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看 look 看呐、啊，看呐、啊，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啊！所以他这个动词是在最前面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约翰是要指给我们看，是要叫我们去看看呐、啊，看什么呢？你看这句经文当中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他说看呐、啊，父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第二，他说看呐、啊，我们竟然被称为，这个称就上次我们所分享的是一个 call， 是一个呼召，我们是被选召，被命名为他的儿女。第三一点说看呐、啊，我们也不只是在地位上，在身份上成为了他的儿女，而且我们果然，我们真的，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在那一个活泼的，在那一个动态的面对面的关系里面，我们真是他的儿女。看呐、啊，第四件事情说，所以世人不认识你们。哎，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去见到一个人说，哦，张小楠，我认识你，以前中学的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啊，那个李某某，我认识你，我曾经在哪一次的地方见过你，哦，我知道你是在那个公司上班的，哦，所以他啊、哦，你是学那个专业的，哦，他说他认识你，但是你说你是，当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他说世人不认识我们，就是指世界，指的整个这个世俗的这个系统啊，就好像你一个单位，你到另外一个单位说啊，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个世俗这个系统他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不认识我们的父亲。你看到在整个旧约，以色列旧约在表达一个人的身份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他不但是要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他一定要告诉你他是谁的儿子，对不对？你看整个旧约是这样子呢，是约瑟在法老问他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约瑟雅各的儿子。如果你不说你是谁的儿子，你光说了你的名字，等于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这就是以色列人，这是那个古代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其实在中国也许这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对他当时的这些听众来讲，他们很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很明白，因为他们给人介绍都是这样介绍，我们今天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我只告诉你我叫王怡啊。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听众是很知道的，你一定要讲你是王仪，王正方的儿子啊，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告诉别人你是谁。所以约翰说，世人不会认识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是魔鬼撒旦那说谎之人，他是我们的，你们是认贼作父，你们在罪恶当中，你们拜偶像，你们是认贼作父。但是如今我们不再是那魔鬼撒旦，不再出于他了，我们的父是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所以这个世界忽然不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父亲。所以约翰向我们指出，叫我们看呐、这世间的事情，看呐、父是多么的慈爱。你会知道说，基督信仰如果把它很简洁的来表达，我会用这样两句话来表达，就是耶稣是基督，上帝是父亲。神是我们的父亲啊，透过耶稣这个中保啊，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所以看呐、父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拣选啊，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他的核心不是在讲到耶稣是基督啊，他的核心现在向你指向上帝是父亲，然后因此带出来我们跟上帝之间不是逻辑上的关系，甚至也不是理性上的一个回，不仅仅是这样意志跟理性里面的一个悔改接纳的关系，而且是一种面对面的生命的关系，父亲。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开始重新的来思想明白跟体会父亲这个词对我的意义，我也重新的来，其实是在心里面，在更深的一个程度上面重新的来接纳我的父亲，爱我的父亲。因为老实说，父亲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还不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全部的内涵。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讲到我们与天父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基督徒从耶稣基督宝血所成就的救恩当中，我们连着这三次所看见的，我把它称之为叫做什么，好像你去买社保一样的，你基本上买几种疾病退休还有什么姊妹就再买生育保险啊，几种。所以基督徒的三大福利啊，就是赦免、称义、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基本的福利，这也是最大的福利。这是在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国，如果你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如果你今天移民到美国，你马上就要办保险，对吧？然后你这个社会保险号，这是你在那个社会里面，因为他没有身份证啊，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号码，最重要的你身份的一个识别。当我们被迁移到耶稣基督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之后，这个国度肯定是有保险，连我们这个世俗国度都有保险，他们那个国度一定有保险，那个保险就是上帝的恩典所带来的应许和他这个三大基本的福利，就是赦免、称义、得儿子的名分，而且一个好过一个。称义是比赦免更美的、更好的，而得儿子的名分呢，是比称义更好的。因为赦免跟称义都是在一个法庭、法律关系上的一个用语，来表明我们跟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之间的那种和平的关系啊，说回归了，达成了，归正了，但是得儿子的名分不一样了。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拥有神儿女的身份，是整个上帝创造的顶峰，是整个救恩历史的顶峰，是整个救赎的目标，是带到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去，一个比一个更好。在圣经里面讲到得儿子的名分，有几段很重要的经文，一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和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出于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唤阿巴父。中马田啊，牧师在分享这8章15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段很打动我的这个表达。他说，你想象一下，走在这个譬如春熙路上，有一个男人啊，牵着一个小男孩啊，譬如说就是我带着小苏亚、啊、或者是李强啊，带他们的孩子啊，走在春熙路上，他们手牵着手啊，那这个孩子他知道牵他手的这个人是他父亲，他也知道他的父亲爱他啊，那他们就牵着手这样子走在那里。但是他说，你想象一下，忽然这个父亲，这个男人停下来，然后蹲下来去拥抱他的孩子，然后去亲吻他的孩子。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没有改变身份，他并没有改变这个身份。在这之前，没有这个行为之前，这个孩子仍然知道这个男人是他的父亲，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有亲密的关系，因为有面对面的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能跟我们的亲人，丈夫、妻子、父亲、儿女、弟兄姊妹、家人，我们都活在一种关系里面。就算我们一个月都没有联系了，我还是知道我们是这个关系啊。好，但是好像是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关系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梦想着，盼望着，好像中马田所想的这一幅画面啊，你是他的孩子，但是这一幅的画面，这忽然的一个动作，让这个关系活了过来，让这个关系变得鲜活啊，变得活泼长存。中马田说，当你读到这一个经文，当你看到说，就好像约翰说，看啊，父向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竟然被称为是他的儿女，也当真是他的儿女。愿上帝的灵感动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子的一颗温暖的心。我曾经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乞丐在那个垃圾桶里面找东西，我当时心里面呢很难过。但是我第一眼的难过呢，是因为我的焦点在那个乞丐身上。我难过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是觉得他很穷乏啊，甚至觉得因为我不是他啊，或者他不是我，所以我那个时候很难过。因为乞丐是穷乏的，我看见他我难过。但是我后来看见他找一找的，然后找了一样的东西拿出来。当我的目光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他拿出来的，他选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是垃圾和废弃的被遗弃的东西的身上的时候，我一下子有第二次的难过。因为我第二次的难过是说，我不是把我自己跟这个乞丐比，在第一眼的时候，我开始把我自己和那个从垃圾堆里拿出来的东西比，我忽然感觉到更深的难过。我忽然在神的面前说，我就是被天父上帝，我就是被他从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的东西。人从垃圾堆里捡东西，是捡那个还有用的东西，是因为被拣选之物还有价值，所以他值得被捡回来。你去买菜买苹果，看见那一篮里面有35个，你一定要捡，而且你还不要那个老板捡，你要自己亲自捡，因为你一定要捡那个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被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有价值， 不是因为神在人群当中去捡那些还能用的，而是他决定把我们捡回来以后使我成为还能用的。他决定拣选我，不是因为我有价值，是他决定要让我有价值。这是上帝的拣选，跟人的所有的拣选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拣选也会出于一个预测，比如我们拣选一只股票，不是因为它现在有价值，是我预测它将来有潜力。当我们当这个去拣选一个球员去选秀，那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但是上帝也不是这样子，他也不是因为预估到我们未来我们的身上有一种潜力，可以在将来被打造为一个超级巨星，所以他选秀选上了我们，不是。所以我看见那个乞丐捡回来的那一个垃圾的时候，我第二次的我难过，我说神啊，你如此的爱我，你把我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你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结果真正的穷乏人不是我所看见的那个乞丐，而是在这个画面当中看见我自己。所以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位上帝可以被称为你的父亲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人真的是会被更新。你所有的自战自清的苦楚，在今天这些苦楚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世人不认识你，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其实世俗的 也有很多世俗的版本，比如说常常前些年你看到宝马车撞人啊，在路上飙车啊，以前这个前两年川大也在外面在食堂外面也是有一次学生这个骚乱哈，因为有人开车撞了学生，然后还很威风哈。然后常常会发现类似这样子的情节啊，就是当警察过来或者谁过来啊，要来找他麻烦啊，不是找他麻烦，要追究他责任啊，是他应当的责任。他就会讲一句话，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啊？你不知道我爸是谁吗？”你不认识我，只以你未曾认识我爸。然后他告诉你，其实我爸是谁谁谁。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是不是常常听见这样的版本？世人就常常活在这样子的这个里面。我曾经遇见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他以前是他爸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的啊。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很这个堕落的，而且也是醉酒啊，到处这个醉酒驾车，那有次就被送到局子里面去了。然后他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爸爸妈妈就一起去找这个现在的局长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把他放了。然后他说当时那个局长跟我讲一句话，那个局长说：“小子，只要你不撞死人，你怎么开都没问题。”他说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爸爸。所以当时他说，当我认识主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爸爸，爸爸仍然是我的爸爸，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凭着这个爸爸，我就可以随便在街上开车，那不是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像刚才我说，父亲的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当我真正的来认识神的时候，那一位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的整个生命被改变。所以上一次我在那个在纽约街头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同工，有一位内地会的一个老姊妹啊，我们走在那个百老汇的大街上啊，到处看这个旁边卖的各种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东西啊，然后逛也差不多要逛完了，逛到一个垃圾桶的旁边，然后这个姊妹就看见那个垃圾桶里面有一个墨镜，哎，她说这个很好，作为纽约的纪念品。他就从那个垃圾堆里面把那个墨镜捡出来，说这个还是好的啊，擦一擦，说给送给我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孩。哎，我当时很感动这个经历， 然后我是想说，如果我知道我是天父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的，其实我不介意从垃圾堆里面捡东西。意思是说，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有物质的丰富，我不介意我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有在人前的荣耀，我不介意在我的生活里面要有世人所追求的那一切。我可以很快乐的走在百老汇的大街上，什么都不买，只在垃圾堆里面捡一个眼镜，然后带回来送给一个小朋友。我在这个姊妹的身上，我看见一种非常美丽的品质，而且非常自由的一种品质。所以就好像耶稣讲过许多的比喻，许多的比喻里面有把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比喻成主人跟仆人甚至财主君王跟子民等等等等各样的不同的比喻。但是我们真的是最打动我们的那一个比喻呢，就是浪子的那个比喻。因为在那个比喻里面，他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比喻作是父亲。所以 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对我来讲，这个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教导我们真理，但是这个比喻，如果说得儿子的名分是创造和救赎的最高峰，那这个比喻是耶稣基督的所有比喻里面的最高峰。因为他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带到了天父跟浪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跑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一份分给我。如果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这是一句很难想象的话，什么叫做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意思就是要他的父亲死，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只有父亲死了才会分家业的。当一个儿子跑去告诉父亲说，我应得的那一份，就是你死了之后会归我的那一份，请你现在给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想要父亲的财产，我不想要父亲。这话的意思就是想他的父亲死，我要活在，我从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要活在我的父亲如同已死的生活里面，所以你把我该得的那一份分给我。这是一个多么悖逆的儿子才能够说得出来的话。但是这个父亲怎么回答他？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跳起来了，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了。但是父亲怎么样？父亲就把产业，产业这个词，这一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就只用过两次，就是用在这个比喻中。儿子说，把你的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这个的原文的意思在里面，其实你在中国人古代社会里面，你也可以想象，对于中国古代的一个家庭来讲，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土地，对不对？不动产，对不对？命，那是命根子。这个小儿子所说的话就是要他父亲的命。他还没有死，他要怎么把产业分给他？他只有卖地。在那个时代，地就是命根子，就好像这一张桌子，他需要把它切成三份，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大儿子可以分三分之二，把中间的这一份推出去。他父亲的生命需要被撕裂。他父亲不是说他父亲的钱，你在今天你很难想象，你说啊分就分嘛，我到银行马上去给你取钱，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在你的银行里面取一部分钱，是你整个的生命要被撕裂，要被切割，要拿一个刀来切成三份，要把你的命根子要切掉，要整个生命要破裂才可能分给他。 而在那个社会，土地也代表着在整个社会里面的身份跟地位，所以他要在整个的社会里面羞辱他的父亲，在整个的身份，在社会里面要父亲丧失不但是他的命根子，变卖他的土地，而且要在世人的面前要失去他的地位身份和因着他的产业所得来的尊重，这一切父亲都要放弃才可能分给他三分之一。父亲就这样做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他在外面怎样的挥霍，他怎样在外面过那一种流浪的生活，浪子过那一种悖逆的生活，以为是自由的生活。当他回来，当他决定回来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猪市里面与猪抢食，我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远远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还远，隔着还远，他的父亲就跑出去。你会不会跑出去？你会不会跑出去？我真的想我不会跑出去，我一定是坐在那个翘着二郎腿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妈说，哎，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啊！看他这次怎么说啊？看他这次表现好一点。我绝对不会把脸转过去，因为那个伤害太大了，因为他伤他父亲的命根子，他伤这一整个的这一家，但是父亲却动了慈心，远远的就出去。当他是要回来悔改的，他里面有感动，但是当他还没有说出一句话，他还没有喊出爸爸，他还没有说他要认罪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拥抱，他就已经得到了一个亲吻。然后父亲把袍子拿出来给他，把戒指给他戴上。如果说土地是身份的象征，土地是他的命根子，那戒指更加是什么？身份、权柄、一切的产业的代的象征。在整个的圣经旧约里面，第一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在法老跟约瑟的关系里面。当这个约瑟来解梦，来实际上是成为整个埃及的拯救者，对不对？的时候，法老把自己打了印的戒指取下来，戴到约瑟的手上去。现在你是王的代表。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约瑟是整个埃及的拯救者。但是现在这个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一个戒指取下来戴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败家子，他不是拯救者。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照。父亲把他取下来，然后父亲还要怎么样？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要穿在脚上。我们今天出门之前大家都穿了鞋。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湖南人。他曾经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分享说，在中学的时候，在小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考大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如果我考上大学，我就有鞋穿。他在很贫穷的农村，他没有鞋穿，在那个时代更加是那样子的，奴仆是没有鞋穿的。所以这个小儿子说，父亲啊，我不配被称为你的父亲啊，你的儿子，你只要当我是一个雇工。雇工是没有鞋穿的，奴仆是没有鞋穿的，赤脚是很普通的。所以这表明父亲对他完全的一个接纳，然后把肥牛都宰了。在那个时候也不是像今天每天都要吃肉的，把一头肥牛都宰了是可以请全村的人来吃的。当这个父亲做出这所有的举动的时候，你就算是傻瓜你都知道，这是父亲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父亲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不是他儿子离开他的那一天，伤透他心的那一天，是他儿子回来，他完完全全去接纳他， 把戒指戴在他身上，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家的拯救者，是因他只不过是这个家的败家子。但是他真的是，这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天，但是他的大儿子不干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比喻其实有双重的，他明的是在来讲天父的慈爱饶恕和恩典，他暗的来讲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明的是在讲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是背逆神的，是失丧的，他暗的是在来讲那个道德主义的，那个在家里乖乖的那个大儿子也是失丧的。这个故事里面不是只有一个浪子，是有一个浪兄和一个浪弟，啊，是有两个浪子，一个在家里的浪子，一个在外面的浪子。就像上一次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是无宗教的人，不相信什么的人，无宗教的人，他们的立场是说，我谁也不顺服，我只听我自己的话，我谁也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这个是小儿子，这是没有信仰的人。这个故事里面有第二种人，就是这个大儿子，他们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道德主义者，他们是我们在贬义上说的那种法利赛式的宗教的人士，他们的原则是我顺服，我遵守，所以上帝应该来接纳我。所以大儿子说，凭什么给他，既然已经分给他了，剩下的全都是我的。其实大儿子这个时候他的心态跟小儿子是一样的，你现在你有什么权利宰杀我将来要继承的肥牛犊？他也不要父亲，他要父亲的财产，他也一样，他明明知道这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不进去，全村人可能都进去，他不进去。父亲第二次，两个悖逆的儿子，父亲两次的主动的出去找他，告诉他说，你进来跟我们一起快乐。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甚至在教会里都有这样子两种人，教会里有三种人，第三种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一种是没有信仰的人，只相信他自己，第二种是道德主义者，他以为凭着他自己，我这么多年来都听你的话，我这么多年来都顺服你，但是你竟然把这些拿去给你那个儿子，他甚至都不愿意称呼他的弟弟是他的弟弟，他说你那个儿子和娼妇，他称他的儿子是娼妇，称他的弟弟是娼妇，他在心中不接纳他的父亲完全的饶恕自己的儿子，但是这个大儿子他不接纳自己的弟弟，因为同样的道理，他不接纳他的父亲，所以他不接纳他的弟弟，他不认识，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的父亲，所以他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的弟弟，所以他既然已经拒绝了他的父亲，他当然也连带的要拒绝他的弟弟。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儿子出去了，谁应该出去找他？难道不是他的哥哥吗？难道不是他的哥哥应该来到爸爸的面前说，父亲，我愿意出去找我的弟弟回来，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有一天我都要把他带回来。难道这不应该是哥哥应该做的事情吗？难道要让年迈的父亲出去找自己的孩子吗？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弟弟不是一个爱父亲的弟弟，哥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哥，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让我们来呼唤，来问说，谁是我们的大哥？谁是那一个真正的大儿子？这个地上或许没有儿子的典范， 但是那个典范在哪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世上可能没有父亲的典范，但是那位父亲在哪里？这个世上可能没有丈夫的典范，但是那一位真正的舍己爱的那一位在哪里？这个世上可能没有妻子的典范，但是那一位真正的愿意顺服的妻子的爱的那一位在哪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明的是在讲天父的慈爱和他的恩典，暗中的是在讲耶稣基督是在讲我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大哥，我是那一位出去寻找我的弟弟，把他带回来，带回到我们共同的父亲面前来一起欢乐的那个真正的大哥。明的是在讲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是悖逆的浪子，暗的也在讲这一个大儿子靠着遵循律法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他唯独没有喜乐。他什么他可以遵循他父亲的教导在家里做事情，但是他唯独与他的父亲没有面对面的亲密的生命关系，所以在某一刻啊，忽然爆发，所以在某一刻他的苦毒怨恨会像潮水一样的涌出来，所以在那一刻他的弟弟都被他的父亲完全的接纳并且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却成了世上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来问自己，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每一位的慕道的朋友，来追寻信仰的朋友，你要来问自己，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还是那一位真正的大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一切信靠那一位真正的大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徒，他的原则是说，我顺服，因为上帝透过基督无条件的接纳了我。所以这个世上有三种人，一种相信上帝白白的恩典，一种是那一位真正的你的大哥，你是他的弟兄，你是他带回来的那一位，你顺服是因着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你，拣选你，得称你为神的儿女。一种人是道德主义者，是凭着你自己所做的来得到上帝对你的接纳，所以当某一天你的苦毒怨恨会生出来，你会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再一种就是那然后在旷野当中漂泊，他完全的不相信上帝，他只相信他自己的这样子的啊，无宗教的无信仰的人士。两种不同的世上。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看到看呐、啊父的慈爱，耶稣是基督，上帝是父亲，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大哥，在我们当中做兄长的，用自己的命把我们所换回来的，到一个地步他怎样换在十字架上，当十字架上耶稣呼唤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他失去了他在天上的父亲，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父亲，在那一刻他把我们带回来了，带回来的方式他是他自己在那一刻经历了与父亲的完全的隔绝。所以约翰说，看呐、啊，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那个浪子说，父亲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女，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现在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当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有这样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使命来见证他， 但是在见证的时候，你小心你要落在那一个苦毒怨恨当中，你小心那一个大儿子的那一种的背离的那一个噩梦，是不是会常常的在你的内心当中。如果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是一个信徒，但是你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你里面还有一位，你里面没有那一个浪弟，你里面还有一个浪兄。以前女牧师 讲到阿米念主义的时候，她讲一个词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哥，那我就会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浪兄。所以在某一刻，所以约翰说，看啊，你看啊，你真的是要定睛眼睛来看，你真的是转眼要来看，你真的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来看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面临失败，面临怀疑，面临苦难，面临退后的时候，上帝的爱通常是我们最后才注意到的一件事。你思想你自己今天的处境，你思想你自己曾经，你思想你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你有过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考虑。神的爱通常是我们最后才注意到的事情。所以约翰说，看啊，所以他把这一个惊叹放在前面，他叫你听见这个声音，忽然全部都转头过来看啊，父的慈爱，儿女的名分，真实的面对面的生命的关系，以及因此带出来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张力，包括与你自己生命的张力。约翰教我们看这个，父亲天父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是完全的一种救赎。是什么？是一种完全的认同收养。得子的名分就指的收养，收养是什么？是完全的认同，就是把我的全部都给你。我上一次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回来，我忽然发现王书亚剃了一个光头，然后他很难过，因为是意外他剃了光头。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明天我也去剃个光头，我要认同我的孩子，让人家看见他父亲的光头就知道他是他的儿子，这个人认同。我说我也去剃个光头，他讲说，哎，不好吧，传道人剃个光头你站在讲台上会跌倒人的。然后我就放弃了。那以前在美国有一个，我看过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个12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因为得癌症，所以他头发掉光了，他就打死不想去学校，因为他很难过，因为他被突出出来嘛，他不想去学校，他的爸爸妈妈就带着他一起到学校里面去，但是第二天他再也不想去了。然后他爸爸妈妈说，你一定要去，我们还是全家人陪着你去，还是怎么劝勉他，鼓励他怎么样，然后把他重新的带到学校，离这个学校校门口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忽然看见校门口聚集了很多的人，大家都围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说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孩子就更害怕了，更不敢往前走了。但他的父母就鼓励他，一直拉着他，拖着他，不行还得上学，就走到那个门口，拨开这个人群，看见他们班上15个男生，全班的所有的男生全部剃成光头，排成一排站在校门口等他来上学。然后 当这个小男孩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过去抱他，他们显明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位。然后其实在学校里面就更突出了，今天一天这10几个光头在学校里面更突出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却得到了最大的一个温暖。虽然他与这个，他与其他的这个人群哈之间的这个分别，其实仍然是被突出出来的，是有张力的。但是他在他自己的班上，他自己的这15个小伙伴，他们愿意这样子来认同自己，他们愿意这样子来舍弃自己，来接纳自己，他里面感到无限的温暖。他知道他们被称为是他的弟兄。他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弟兄，他知道自己有这一群大哥，所以其他的，所以他们走在，他们十几个人走在那个 校园里面的时候，虽然其他的人可能还会嘲笑他，虽然其他的人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把头昂得很高了，他不在乎，因为有这一群人与他同在。我们有这一位天父，我们有这一位真正的大哥，我们有也愿愿我们在这一天的教会，我们也有这样一群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起来认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谢谢你父亲般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真实的生活，成为真实的恩典。主啊，求你真的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来呼唤你自己的儿女，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呼唤，用你慈父的爱来呼唤，用圣灵的感动来呼唤，也用在这一群弟兄姊妹当中生命的见证来呼唤。主，孩子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把这一个会堂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一群我们自己这一群你的儿女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要你赏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只要你。我们愿意回到家里面，我们真的是说，主啊，耶稣基督，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的至宝。主啊，你为我们舍弃了你啊，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掰开，你来接纳饶恕就把我们。主，我们也愿意，若你许可，我们的所有你都可以拿走，但是让我们拥有你，让我们被你拥有，让我们在这一群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当中能够彼此的在基督里面来拥有，来同行，来陪伴。主，求你在这些教会赐下你在我们当中真实的行走，赐下你在我们当中更美好的见证，赐下你在我们当中大过先前的荣耀，赐下我们当中彼此真的更加亲密面对面的生命当中团契的关系，与你团契，与我们的肢体团契，叫我们一起好像一群光头走在这个大街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用你在我们里面的爱来爱你要我们去爱的人，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保留一点默契。我们要选择一段经文，这段宝贵信息。